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28到32节。对不虔不义的人，保罗指出，他们借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就能够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。他们明明知道有神，却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和感谢归给神，结果他们的推理就归于虚妄，把所看到神的片面荣耀转成了偶像，或者是人的样式，或者是飞禽走兽的样式，或者是更低下的由爬物所代表的各种妖魔鬼怪。这就带出神三步的任凭。第一步的任凭，就是让他们无限地扩张自己心中的欲望，结果他们就行污秽的事，玷污了自己的身体。如果这唤不醒他们的良心，他们就继续堕落，用偶像的虚谎取代了神的真实，敬拜受造之物，却不敬拜造物的主。这就带来神第二步的任凭，神把他们交给自己可羞耻的情欲，结果他们违反了神创造的次序，女人不守位分，放弃了神所造的自然功用。男人也是一样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违反了神创造的次序，人就在自己身上得着了妄为的报应。如果人还是不肯悔改，就会带来神第三步的任凭。我们来读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保罗这里指出一个事实，人如果合理的观察神所造的宇宙万物，小至原子的结构，大至星球的运行，他就会得到有神的结论。人如果探讨自己的生理现象，赖以为生的生态环境，以及这生态环境中各种物种相互依存的事实，也会得到有神的结论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100年来，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大部分都相信有神，这比例远高于人文科学，因为人文科学都是以人为本。当人的心思扭曲了，就会故意不承认神的存在。所以保罗说，人故意不认识神，这也是从第二个任凭，就是人违反了神创造的次序，人把自己看得比创造他的神更大，就会带出人故意不认识的结果。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。邪僻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 failing to pass the test， 也就是说不及格，不被认可的。NIV 是翻成 depraved， 败坏的。邪僻的心，和合本翻成心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 mind， 因此心思是比较准确的翻译。顺便加上几句题外话，如果你读经主要是用和合本，每一次当你读到心这个字，最好查看一下英文版， heart 都是翻成心，但很多时候 mind、soul、spirit 也会翻成心。如果你的读经比较仔细，你就会知道心思、魂和灵有完全不同的讲究，所以最好还是照着圣经的原文来读。在这里保罗所强调的是败坏的心思，神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思，或者更准确的说法，是神把他们交给自己败坏的心思。人做什么事，走什么路，过怎么样的生活，通常都是由他的心思决定的。如果他的心思已经败坏了，他行出来的自然是不合理的事，也就是不正当、不该做的事。神的第三个任凭， 就是把人交给他败坏的心思。这和创世纪第六章神对上古人类的评估是一样的。在创世纪六章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人的心思被败坏了，因此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在创世纪六章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人属于血气，就是说人成为肉体了，每天所思想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。于是神就说，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和合版这样的翻译很不准确， KJV 是说 My spirit shall not strive with man， 也就是说神的灵不再与人相争。换句话说，神放弃人，神任凭人去做他想要做的事，神的灵不再来搅扰人了，结果就带下神对上古人类的审判。神用洪水淹没了那一个时代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的心思变为败坏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神看重人里面的远超过人外面所行的，因为外面所行的是反映人里面所想的。可是人正好相反，人总是重看外表过于内在。因此神的第一个任凭带出来的结果是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，行了奸淫的事，这是很严重的罪。到了神第二个任凭，结果就是男与男行可羞耻的事，这是更严重的罪。到了第三个任凭，我们都认为会产生的结果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，结果保罗却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，行一些不合理的事。到底是哪些事呢？从29节到31节，保罗洋洋洒洒列举了21项，其中4项是关于人的心思，17项是关于人的行为。如果我们看关于人行为的17项事情，我们诚实的话，就会承认自己也有许多项。在这里，保罗似乎有意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定罪别人犯奸淫，定罪别人犯同性恋的罪，我们自己可能比他们更差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怎么能够来审判别人？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，我们来读29节到30节。这段经文是有点长，却是一气呵成的，所以我们就一同来读。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的。一口气读了21个败坏的心思和行为，我们不禁赞叹保罗对人性认识是何等的深刻。我相信他只是随手写来，一下子就写出了21项。在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，保罗提到关于情欲的事，也是一写就一大串。因此，每当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，就应该读读这两处的经文，这会使我们谦卑下来，寻求主赦免的恩典。在我们刚读过的这段经文中，保罗先提到了人心思败坏了，就会装满四种思想。第一是不义，义是神行事的法则，不义就是不照着神的行事法则，挖空心思要偏离神既定的法则，好让自己得着不该得的利益。不义是各样不好心思的源头。第二，邪恶，在不义的驱使下，有了恶意要伤害别人的思想。第三，贪婪，这也是在不义的驱使下，想要得着更多不属于自己的利益。第四，恶毒，就是在不义的驱使下， 挖空心思要来算计别人。前面四项是关于人的思想，当人的思想只为自己的利益谋划，甚至于越过了神公义的行事法则，就会带下下面17种不合理的事。第一，嫉妒，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。第二，凶杀，不尊重别人的生命。第三，尊敬或者纷争，是嫉妒而产生的结果，公开的尊敬要把别人比下去。第四，诡诈，用公开的手段胜不过，就暗中用欺骗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第五，毒恨，用恶意去评论别人的行为。第六，忏悔的，公开造谣毁谤别人。第七，背后说人的，私下在暗中说别人的坏话，这比公开的毁谤更可恶，让人根本无从辩驳。第八，怨恨神的，自己不愿意活在神的法则中，又处处与神作对，抵挡神，怨恨神。第九，侮慢人的，恶意看轻别人，羞辱别人。第十，狂傲的，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比别人都强，看不起别人。十一，自夸的，言语夸张，不时的炫耀自己，说一些夸大的话。十二，捏造恶事的，发明各种新花样去欺诈抢夺不属于自己的利益。十三，违背父母的，不孝敬父母，不听从父母，不肯奉养父母。十四，无知的，不但愚蠢，还不会使用神赐给人的思考推理能力，以至于不会学习，没有分辨的能力。十五，背约的，不守信用，随时背弃自己过去的约定。十六，无亲情的，对自己的家人没有爱心，不履行自己对亲人应该有的责任。十七，无怜悯的，不能够与人表同情，对人冷酷无情，缺乏怜悯心。保罗洋洋洒洒列举了这么多项，我相信圣徒们读了之后，心中都有几分忧伤，因为这不就是我们经常会有的情形吗？而这已经是神第三步的任凭才显出来的光景。虽然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只要认罪就能够蒙神赦免，但是其中的许多项我们还是没有胜过，还是会一再的重新犯，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怜悯与基督的恩典。接着我们来读32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这一节就带下神对不虔不义之人的定罪，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些事的人都是该死的，但是他们还是去行，说出他们是明知故犯。他们不但自己行了，还喜欢别人也照样去行，他们想要造成一种积非成是的假象，既然大家都行了，这些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，好像就没有那么坏，没有那么严重了。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是绝对的，是不会更改的，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除非有人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，否则我们无法逃避神的定罪。我们就来祷告。主啊，看到保罗所说神第三步的任凭，结果就是存着败坏的心思，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。主啊，我们承认在保罗所列的这些事项当中，有许多也是我们经常会犯的。主啊，我们更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承认有许多是我们胜不过的。感谢主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，在我们罪得着赦免之后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宽广地来对待别人的罪，无论是在第一个任凭之下，或第二个任凭之下，或第三个任凭之下。我们知道这都是出于人里面的罪性而衍生出来的光景，我们也知道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拯救，只有相信耶稣基督。 接受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，人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着赦罪，帮助我们去审判人，不去论断人，而是积极的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只是我们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，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福音朋友们也都能得着赦罪的恩典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